弟兄姐妹平安，竭诚为主所引版1月22号所引的字眼有两个，第一个 concentration on God， 专注于神，专心注意力都在神身上啊。第二个是 looking to God， 仰望神。那索引版作者就说，我发现张博士在他今天灵修内容的第一段呢讲的呢是真的当你思考张博士在对我们的劝勉要仰望神的时候呢，你要去读读民数记21章第6节到第8节，还有约翰福音3章第14节上帝呢一直在教导他的百姓，已经很久了， had a long time， 已经很久了，都在教导他的百姓，就说我们在看神，这个看应该是怎么看是仰望。所以上帝呢长久以来一直教导他的百姓这种仰望他的这个重要性。然后这个仰望呢，是你呢不是只是眼睛一撇就跑掉，是真的一直看看一眼，而且继续看，再看，再看那这个就是今天所引的字眼 concentration on God， 专注于神，眼睛是专注在 他身上。那这个呢你要去思考一下那个民数记21章第6节到第8节的背景还有约翰福音3章14节的背景。在民数记那里呢，百姓呢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发怨言，他们毁谤摩西，毁谤耶和华，结果呢这个犯罪的后果，神就让火蛇进到百姓当中，那蛇就咬了这些百姓，那你咬了可能过了几分钟几个小时你就死了，死了，以色列人死很多。那百姓知道了，就跑到摩西那里说，我们谤赌耶和华和你我们说这些毁谤的话是有罪的，那求你呢为我们祷告求耶和华呢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意思就是神你赦免我们，让这些后果不要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去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呢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当然就记载摩西就制造了一条铜蛇，然后呢蛇就制造那个这个铜蛇挂在那里，然后呢百姓呢只要是被蛇咬的呢，他就仰望这个铜蛇，只要一看你就得医治。你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有好几百个人被咬了，然后这些几百个人呢一被咬的呢就死定了，对吧？然后这些死定的结果呢，你只要你有没有想过，就一百个人都受伤了，我们想哈，那个打仗受伤的一百个军兵，他们都躺在病床上，结果呢他们不是等护士来医他们，他们是每个人都抬头看看那一条铜蛇，你有没有想过？然后人人都得医治。你知道美国医学界他们那个医学的那个标签那个符号就是一根铜蛇就是一根那个，然后上面挂的就是一条蛇，这是有圣经的背景的然后索引版作者就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你要去看约翰福音3章14节，你才能够把这两节经文连贯起来，什么叫做仰望约翰福音3章14节那里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铜蛇举起来，因为你被咬了你要得医治嘛，你要得救赎嘛，你要有出路，你要活嘛，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那当然下面就讲主要就是耶稣呢，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受那个罪的咒诅，他是最无辜的，然后最公正公义的，却为我们忍受这个罪的后果，这全世界的不公义的审判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耶稣为我们罪而死，当他从死里复活，当这个十字架被高举起来，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就得以存活，那个罪的咒诅在我们身上就被破除了，那个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被打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免于罪，我们可以不做罪的奴隶，我们可以不做罪，不做害怕的奴隶，不做我们情绪的奴隶，不做忧虑的奴隶，我们就得自由了，因为耶稣使我们得自由，耶稣使我们得救。这个得救还不是只是单单的那个有永生，说你身体心脏停止跳动，那你将来呢灵魂上到天堂，还不是指什么七老八十死掉以后， 不，它不是指一个 physical death， 不是指身体的死亡，它更是现在你有耶稣的生命，可以免于忧虑，可以有平安，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等等。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专注于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专注于神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想一想啊。为什么呢？因为张博士在他的灵修内容里面啊，那个索引版作者说，第一段所讲的是真的。什么叫做真的？就是我们灵命最大的困难啊 ，spiritually 灵性上最大的困难呢，就是 concentrate on God， 就是专心注意力都在神身上。然后呢，你有困难的时候比较容易专注于神。可是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人在顺境当中，我们如果不仰望神，就是说你感谢神的祝福，你不认为这是从神来，那你一定是认为这是 你自己得来的，靠你的聪明才干，靠你自己努力啊，甚至什么靠别人，靠你爹你妈你父母亲给你的，就像很多有钱的人的第二代一样啊，你有很好的背景，所以呢你得到这些。那如果一个在顺境当中你不去仰望神的人，你就不会感谢 你不会意识到 你在顺境当中你都不能专注于上帝，你注意力都不在上帝，那你注意力就在你自己，在那些福分。那这样子当那些福分没有的时候，因为你认为那个福分是你自己得来的，是你自己生来有能力或有背景，总之就是不是上帝，不是神给你的。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不感恩的话，那么你在逆境当中，你就更加难以去仰望神的信靠，而难以去信靠仰望神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连顺境你都不觉得是从神来的嘛。那逆境呢，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一定是我努力不够，我还要再努力啊，那一定是我背景比较差，那我就去巴结讨好人啊。所以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靠你自己啊。那靠你自己如果解决了，你就更加的靠你自己，认为说这件事情就是要靠我这样努力才能够逆转，才能变好。那如果靠你自己又解决不了呢，那你就更加的靠自己，然后就失去了平安喜乐，就会怨天尤人。就好比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的女儿呢，她是中国的子公司，结果就被欧洲的总公司呢一个海外总监用一个非常不怎么讲，就是我们这样讲求神赦免我，就是下三滥的手法啊。当我这样讲呢，有些人就说，老师你讲话啊，不要有那种什么四个字或者那种下三滥这种很不好听的话，我们基督徒口不要出碎言，那就请你允许我啊，因为我其实呢我讲话也不怎么优雅啊，我就很平铺直叙，就是用一个非常见不得人的手段，就用这种欺哄的方式啊，然后呢就把我女儿的这个公司整个拿走了，然后呢现在逼她辞职还不给她赔偿。那对我们来讲，如果你认为这个公司是你的，你就会靠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说你生下这个孩子，你就会心疼，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人凭什么拿走我。但是如果你在顺境中你感谢神说，啊主啊，是你给我的恩赐才干，让我能够从无到有把这公司做起来，这是你给我的恩典，那我更加的呢要把从你领受的恩赐才干来为你而做，来荣耀你的名，而不是抓住这些祝福。如果你平常是这样想，你就不会成为工作的奴隶。那等到神许可，神真的许可，人家就用一个非常诡诈的手段也好，就把这个祝福从你手中拿走了。那如果你也知道那是神所许可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且耶和华收取的东西他一定以他自己来代替，耶和华岂不胜过你所拥有的这些配偶吗？所拥有的这些子女吗？所拥有的父母亲吗？所拥有的工作吗？所拥有的属灵的同伴吗？所拥有好的教会、好的团契、好的小组生活，所拥有的一切美善吗？那如果神许可，神直到如今做主掌王权，不要忘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对不对？那你知道是神许可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去经历，虽然很难，而且真的是用眼泪， 我就跟百合师母讲，我说百合师母啊，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吧，我就稍微跟她解释一下。然后呢，其实 这才是最近发生的是昨天前天，然后我就跟百合师母说，我说我心里啊，其实我是很心疼的。我虽然很心疼我女儿如此受苦，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把私情高过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还是这样要去劝勉我的女儿，说你一定要依靠神，因为这是神所许可的。而且你心里面呢，你不可以对那个海外市场总监啊，那个总公司欧洲那人有苦读，你要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你要为他灵魂得救祷告，是你当得的份，他不愿赔偿你，那就算五十万。就算五十万人民币好了，五十万人民币其实和美金多少除以六六八四八，至少八万多。哎，亲，八万美金，五十万人民币不是小数字，真不是。我跟你讲，真不是。那个我要讲多少的道，教多少课才能赚到，才能奉献给中国的福音事工，所以真不是小数字。但是呢，如果神许可他拿走这五十万，神难道不能用别的方式来供应吗？我相信能。这就让我回想起，我就跟百合师母说，我记得呢，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记得为什么1985年我跑到美国来读书。其实我家很穷的，而且我很看不起当时我们班的那种同学。当时大家都流行一句话，来来来来台大，意思说来来来来读台大，全台湾第一志愿大学，然后去美国，所以台大只是一个跳板。然后当时呢，大学生就是哇，好不容易要高考，高中考大学考过了，而且上第一志愿，然后呢进来了，没有人逼你读书了，因为不需要再考试了嘛，你已经进了大学了，所以呢，人人都变成当时没有什么电动游戏、电脑这种是没有的，但是成天就舞会啊、郊游、烤肉啊。我当时挺瞧不起我那些大学同学，我一个人就闷在图书馆，一个人就读书。我记得当时我们社会学老师是当时台大那个校长秘书吧，还是院长秘书，我都忘记了，姓沙老师。他有一次呢，在那个台大椰林大道碰到我，然后看到我骑着自行车，然后里面装的那些社会学好多本书，有两本是他开出来的参考书，其实根本都没有人去借，没有人借出来看。然后呢，有三本是他从来他自己也没开出来的，他看了一眼，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就觉得说我很好学。下一堂课他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很不幸的那天呢，在一下翘课没去上课，躲在图书馆看书啊，他点到我的名字，然后就讲了这件事了啊。那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首先我家穷，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所以呢我也出不了国，我也不想出去。其次我觉得时代青年，我当时还挺愤青的，我就觉得时代青年应该贡献国家，贡献社会，怎么可以就是这样醉生梦死啊，我当时是这么的认为啊，求主赦免我当时年幼无知又自以为是啊。然后呢我就不会想要去美国。那是后来我出来工作了，我碰到一个非常不公义非常不公正的事情，就是我的考绩呢在我们当时那个县市是第三名在跟我前面几期的那些师兄比较起来呢真的一起比较起来我还是第三名。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我是挺能干的，拿很多奖章的。结果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考绩呢，我竟然被我们主任打乙等。我当时好伤心哦，我就心想，你们不是都教导我们吗，要忠心，要负责，要爱国，要什么吗？结果呢，我这样的结果呢有个屁用哦。当时呢我家又穷，又找不到那个清心吐意，又找不到办法，不像现在人人就走上街头去抗议。那我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什么退，我就辞职。就我们总局的人呢，那个主任呢，那个人事室主任呢，就召见我，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辞职，人人都挤破头想进来，他就问我，我就说为什么我今年考绩被打一等，因为那一年刚好是我们要跳关，那一关呢一过，那每一个月的工资薪水是几乎是翻倍很多的，很多钱的啊，比我当时的委任还要高的。然后如果我那一年跳不过，我每一年要熬一级，要等十年了。你想想看，十年的工资， 十年的工资，不要讲十年，不到十年，我就可以买一栋房子，比今天所谓的美金八万，比今天所谓的人民币五十万还多的。结果呢，那个主任就说：“哎呀，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要辞职啊，你不要给那些所谓的当时还没有那个，是给所谓的党外人士利用。”我说：“什么党外人士？我不懂政治，我只懂的就是说，哦，我满腔热血，结果现在呢，我忠心，我负责，结果是这样，我就太不公平了，不公平，不公义。”那当时我也没信耶稣，也没人跟我讲耶稣，我很痛苦，痛苦的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辞职。那时候是神的普遍恩典临到我，神竟然呢后来让那个人事室主任不知道为什么他安抚我，他说你回去上班，你继续努力，继续负责任了。结果呢一两个月宣布我从一等被改过加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你讲，因为这种等于是官方的文件一出来就没得可改的。后来呢搞得我在那个县市也挺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全部的人都认为我一定是怎么样又怎么样才会变从乙等变甲等。后来我们主任也是对我多所为难什么的，所以我后来才要出国。好，这就是当时我不认识耶稣，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人给我伸冤，我只好用辞职。但说也奇怪啊，1985年我到美国读书了，我很失望，我说我再也不要回去了，让我很失望，我要留在美国。但是呢，神就救了我，神还把我拆回我本地本家，因为我本来在美国人教会，圣经诗歌都是用英文的，神把我拆回去，然后呢，我全部中文的圣经，中文的诗歌从头背啊，诗歌请人家弹啊，我就这样子听着录音带啊，一听再听着这样学。然后到最后呢，神又呼召我去工作的时候，就是代职侍奉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原单位工作。有一天呢，我们主任进来了，我们的科长竟然跟我讲说，李小姐，因为按惯例你是最后一个人来的，所以要请你谅解啊，最后一个新人呢，我们都是打乙等，不会给他甲等。我估计他是怕我又发生像几年前那些事情吧，然后呢可能怎么样，他给的又被改了，或他怕他可能认为我去闹，因为我也不知道谣言背后谣言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神认为当给我，他就会给我，如果真的是我应当得，但是那时机不合适我得，我也最好不要去争。那第三点，反正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对吧？所以呢，赏赐是他，收取也是他。神今天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让我工资很高，然后呢我可以奉献，我可以支持事工，我可以支持教会，我可以支持福音机构， 我觉得已经很感恩了。所以呢我就说科长，侯科长，您觉得怎么样好，您觉得怎么样合适，您就照您想的做吧。就他就真的给我打一等，我也没争好，所以呢大家都很开心。结果没有想到好像过不到一个月吧，有一天下午我们主任竟然把我招去了，我们主任是在科长之上，然后他就说，李小姐，那个侯科长呢给你打一等，我呢给你打回家等。因为我们办公室人呢到下午大家都跑不见了啊，因为他们都在总部的附近啊，都回家干嘛，那我离总部很远，我也没家可回嘛，我就乖乖的在那里上下班啊，很认真啊。我们那个主任大概很欣赏我，他就说，我把你改回家等了，然后呢你好好做，因为我一直想再回美国，想要回到我原来的教会去服侍，跟原来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同居，我觉得相当的好，我就很想再出国。然后有一次我跟我们主任有讲到这句话，然后呢那天挺好玩的，我们主任就说，你好好做，十年以后主任这个椅子就是你的，我帮你改回来了。那我不知道他改完之后呢，我们科长心里作何感想，我只是笑一笑说谢谢主任，我什么都没讲，所以呢也很感恩。后来我就跟百合师母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信主之后工作，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我跟你讲，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说实在话，那个考绩乙等甲等是有影响的。我可以买一栋房子两栋房子，你信吗？但是呢我就选择顺服，然后我也没争，我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相信神你拿走，没有什么比耶稣你自己更美好的。所以那种身外之物， 然后呢也没什么一口气可咽啊，这种名利，哎呀，这种有什么好争的嘛？我当时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昨天就跟白师母说，我说好像这种社会上的公益不公益哦，离我很遥远。离我之所以遥远，是因为我现在服侍神，全职服侍神，这么20多年下来，所有不公义都是教会弟兄姐妹给的，那我也当作是神要我学习功课，要我谦卑，要我忍耐，所以我也没什么公义不公义。当然痛苦流眼泪，你知道我从全职服侍到今天，忍受教会弟兄姐妹，就像我讲，人家呢这个不高兴，那个不高兴，丢我圣经，说我什么，那简直是从信主到现在没少过，不是我做的，也是我做的等等。但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过后呢，竟然神就熬炼我，让我信心加增。然后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你过了这个关卡，那个东西就不再辖制你。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然后我就跟白师母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已经学这个功课，神给我的考试过了？那这个过了不代表说我今天听见我认识的学员他们遭受到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不难受，我其实是很难受。但是呢，这个难受就像如果弟兄姐妹你今天碰到一个困难，不管这困难是别人得罪你，或者你真的实质上比方说丈夫有外遇，比方说孩子同性恋，比方说你做一个生意企业家投资失败，比方说你们夫妻貌合神离，比方说教会的人给你很大拦阻，比方或像我的女儿一样，那个公司就是这样子过分到他就是逼他辞职，然后呢 一毛钱都不赔，按照中国这个法律的话你要赔4倍的。好，就算这样，那个难过那个困难就等于是前有红海后有法老追兵，是让你非常的痛苦，就等于是在旷野被蛇咬。我不是说我们的难过是我们做错事，所以神在惩罚我们，不是。但是今天要你呢 concentrate on God， 要你注意力在神，而不是在那个困难，不是在那个别人得罪你那个可恶，而是专注于神，专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此你 look to God， 仰望神。请问你能够仰望神吗？你如果在顺境中你不认为那是神的祝福，在逆境中你就更难去仰望神。如果你在逆境中你靠你自己来要抓住那个福分的话，你就说不出来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就很难去依靠他。而这个困难如果不是把你逼到那个墙角，所谓逼到墙角，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被蛇咬，过几个小时，过几天他就会死掉。如果你还没到那个要死掉，要痛苦的要死掉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仰望那个铜蛇的。但是呢，今天索引版的作者就告诉我们，神长久以来一直在教导他的百姓仰望神，看一眼就走掉，这个不叫仰望，是看一眼，继续看，看到神使我们得救，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然后我们才能够像约伯那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才能够感恩，然后我们信心才会增强。弟兄姐妹，很难吧？很难吧？我承认，从信主到今天，有时候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风吹草动，一些被人关注，然后就开始局势紧张，我也很难去仰望神，我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困难又来了，甚至呢，同工很忙，然后这个被关注，那个去读神学院，这个事工，但是呢，我就学习什么？我就学习说 ，OK， 神，你许可，你就在做事，我要看你怎么做，我要看你到最后，你要我，我这个人，我就是我，学什么功课？所以呢，我能够不惊慌，我能够继续仰望神，哪怕神今天把我接走了，我也看不见中国圣府公司的圣殿辉煌，没关系的，神一直在做工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仰望主，求主帮助我们专一依靠他吧，因为神没有要我们在别的上面找我们的 identity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 adopted child, loved by God, 我们是神所收养的儿女，是神 的儿女是被神所爱，而神收养我们这个大能是非常 powerful， 是已经让耶稣为我们付上死亡代价，没有人可以拥有我们，只有上帝可以。那神既然没有爱惜他的儿子，把他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那还有什么神不能给我们呢？神如果 for us， 是为我们，向着我们，谁可以 against us， 谁可以抵挡我们呢？让我们专一专注于神吧，让我们仰望神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为普天之下今天面临困难的人祷告，求你让他们能够仰望你，因为你是造天地万有的大主宰，你无所不能，你是全能的神。主，我也特别为已经相信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不管他们家庭、工作、职场、婚姻、孩子，甚至教会服事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是在哪个国家，有那个国家特定的困难，主，你仍然是我们仰望的对象，你仍然是我们要专注的对象，求你赐给我们专一仰望你的心智，使我们等候你，直到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恍然大悟，回过头来，我们真的能够感恩说，所有的美善是从你而来，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有的困难也是你所许可，为的是熬炼我们，使我们更加与你亲密，更加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被你看得起而经历那些困难，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加添我的女儿仰望你的心智，求你加添我所认识的人，他们处于困难当中，仰望你的心智，为那些我曾经辅导过的，他们婚姻困难的，让他们不会因为今天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困难，他们就失去了仰望你的心，让他们因为自己的失败跌倒，更加的仰望你，以至于你要使他们的婚姻倒吃甘蔗，就是后来的甘甜大过先前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